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为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主你献上感恩，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再一次来到主你的面前，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靠着主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在主你的面前得洁净，被主你接纳，成为主你的儿女。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带着感恩的心，谦卑的心来到主你的话语面前，愿主你的话语如两刃的剑，能够刺透我们刚硬的心，也能够安慰我们忧伤的心，更加能够复兴我们冷淡的心。愿主你自己亲自的赐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会先分享第七章的内容，因为在下一个月是我们教会的宣教的月，所以我们会分享第六章关于耶稣差遣门徒的布道跟宣教方相关的信息，所以我们会把第七章稍微的挪到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第七章的这样的一段经文，在第七章1-23节。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要学习，要思考，也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借着马可福音来学习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真实的敬拜神，而不是只是停留在这个表面，或者我们怎么样能够真实的服侍神，而不只是出于习惯，或者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出那种虚伪的宗教的这样一种的活动，而能够进入到一种真实的信仰里面。这是耶稣在第七章里面所要讲的。那你会看到耶稣在第七章跟法利赛人呢又再一次起了冲突，那这一次的冲突呢是关乎到洁净的这个主题。那其实这个话题的本质你会发现不只是关于洁净，而是关于犹太人的这样一种对上帝的敬拜的一种的神学，或者我们讲的再深入一点，是关于如何能够得救的。圣经一再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那这个是我们永恒不变的圣经的原则，这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同时也是犹太人的信仰。犹太人也相信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的面，人如果不圣洁不能够来到敬拜神，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说，那怎么样才是圣洁，或者说怎么样才能够成为那个圣洁，然后来到神的面前。那犹太人给出的出路就是这种由外而内的，从外面。可是耶稣基督在这里面给出的一个完全不同的 approach 是由内而外的。所以这里面你会看到他们争论很多关于洗手、关于污秽、关于洁净等等。其实这些你会发现，洗手也好污秽也好，其实它的本质都是关于洁净的，就怎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洁净，被神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那犹太人就希望透过遵守他们的习俗、他们的传统，多洗手，他们觉得这个就是能够把自己变为洁净。可是耶稣在这里面其实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 approach。 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由外而内的，简单的来说，对犹太人来说，洁净的方法就是靠着遵守上帝的律法。那不仅如此，不单单只是遵守上帝的律法，同时还要加上什么呢？加上人的遗传，就是加上他们人为的规矩，或者说加上人的传统，加上一些他们自己对上帝的律法的理解实践，把这些变成什么呢？变成跟上帝的律法同等的重要。这就是他们一直以来所持守的诸多的遗传跟规矩。那这些礼仪都跟洁净有关的，但是这些洁净不只是因为卫生的缘故，不单只是为了干净，不单是因为我们今天要面对 COVID 所以我们要多洗手，所以我们戴口罩，不是这些原因，而是他们认为这些的传统能够让他们怎么样变得洁净。这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洁净，他们会认为这些人的规矩可以使他们得到上帝的喜悦，他们认为人的传统可以让他们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是圣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所持守的这些的传统对他们来讲 格外的重要，不能够被打破。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的门徒看见耶稣没有洗手就吃饭的时候，因为这破坏了他们的规矩，或者说这破坏了他们所认为的那个关于洁净的传统，所以他们的反应非常的强烈，他们要去找耶稣的门徒来对质，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不单如此，圣经耶稣批评他们说他们是为了人的愚蠢怎么样呢，甚至是废弃了上帝的律法。耶稣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废弃不是指他们不要，而是指这些人看重他们的遗传过于神的律法，这个叫做废弃。废弃在原文的意思是取代 replace， 他们没有说哦，这个我不要，我依然要神的律法依然是好的，但是我有更重要的，就是我的遗传，就是我的传统，我的规矩。在本质上废弃或者取代其实是一个在犹太人的在希腊的文化里面，它是宣告一种无效，就是当他们透过赤手人的遗传来废弃神的律法的时候，其实是表明他们透过对自己的这种人的规矩遗传的坚持，是宣告上帝的律法无效。所以他们并不只是说哦我不要了，而是透过他们的行为表明神的律法是怎么样，是不够的，所以我要用我的文化我的习俗来代替上帝的律法。那这个是他们所坚持的这种由外而内的洁净，他们认为遵守这些的传统这些的规矩这些的习俗能够让他们得到上帝的喜悦，能够让他们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叫做耶稣所讲的因为坚持或者赤守人的遗传而废弃了神的律法。那么我们要今天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什么又是我们的传统，什么又是我们让我们废弃了神的诫命想要拼命握住的东西，特别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什么成为了我们教会的那个不可动摇的不能够改变的人的遗传。可能是我们的文化，可能是我们的习惯，可能是我们过去的经验，可能是一些甚至有些时候可能是我们的神学的传统。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并没有明说，但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一些我们说职场有职场的潜规则，教会里面很多时候也有一些教会的隐形的文化，你不深入其中你可能察觉不到，你不在这个教会甚至你不在这个教会里面参与侍奉你可能都不明白，没有人告诉你，但是这个就是教会默认的操作的方式，没有人跟你讲为什么要这样，圣经的根据是什么，但是就是告诉你这就是我们教会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做的。我第一次的侍奉就是在一间有50年的历史的教会，教会当然行政很完善，各方面都非常的健全，非常的健全，从人事从教会的管理从教会的各方面差不多也有500人的大教会，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所有一切都非常的 make sense。 可是里面的问题就是它有很多隐形的人为的传统，你一不小心就会碰到，你一不小心就会踢到那个铁板，你不知道，你不是 intentional 想要跟人产生冲突，但是因为你可能会在无形当中破坏了，或者是你并没有按照教会50年的这个人为的传统去开展你的事工，都会有可能。我记得在2020年的时候，教会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那是我们教会最后一次线下的敬拜，我就知道下个礼拜天教会要 move 到线上，当时大概也是这么大的教堂，比这个教堂可能稍微大一点，坐满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在台上我就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一起跪下来祷告，很多弟兄姐妹看我的眼睛就眼睛瞪大大的，说我们在美国做基督徒50年从来没有跪下来祷告过。我说好不好，今天就是我们一起跪在神的面前，因为当你不知道可以来到教会敬拜上帝有多宝贵的时候，你永远不会珍惜这样的机会，你不知道回到线下以后线上以后几年之后你还能不能够回到教会。事实证明有太多的弟兄姐妹 回到线上以后你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所以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就带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自愿的 volunteer， 你想跪你就跟我一起跪在台上，我们一起祷告。结束之后就有弟兄姐妹过来找我，跟我讲，牧师啊，这个不符合我们教会的传统，我们教会从来没有，我们可以站着祷告，我们可以坐着祷告，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跪着祷告。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跪过。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无形中我们的传统就是我们看到了听到了跟我们过去不一样的事物，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惊奇，是不可理解，然后接着加以批判，但是你并没有进行太多的思考到底是为什么，你甚至都没有从圣经的角度去考虑这个做法对不对，而是从你的当什么叫做高举人的传统，什么叫做高举人的习俗，就是你很少会用圣经的角度去反思去问你所看到的现象。所以你会看到在第七章的第二节，首先他们看见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就是只是看见有这样子做，然后紧接着他们就开始问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要，而且他们问的根据是什么，请你留意第七章第五节，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如果你说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照圣经的教导，对吗？我可以理解，我可以接受，可是他的问题就很简单，就是告诉你他参考的标准，他参考的依据，他今天判断他的门徒做这个事情他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古人的遗传。看到第五节，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照古人的遗传用熟手吃饭，熟手就是没有洗过的手啊。今天可能我们会教育我们的孩子要洗手吃饭， It makes sense right， 是为了要防止病毒，是为了要他身体健康，可是那个时候他们要洗手的原因不是这个，而是为了要怎么样圣洁，成为洁净。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见，你会看见这些的遗传习惯传统，当我们活在这些的东西中的时候，甚至在我们教会的侍奉，常常很多时候因为这些东西，为什么他们很看重，因为这些东西会给我们一种安全感，我们在这样的模式里面做事，我们才会觉得哦，我们可能不会犯错误，我们觉得在这样的模式里面，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才会觉得好像我们不会做错事情，因为我们过去一直按照这样的方式被教导，我们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在教会里面侍奉。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也很看重这一点，所以他们要拼了命的赤守他们的这些的传统，因为给他们一种安全感。有些时候这样的一种模式，这样的一种的习俗也会给他们一种优越感。当我按照这样的模式去做的时候，当我每一次都洗手的时候，当我每一次从菜市场回来买菜都洗澡洁净自己的时候，当我每一次都按照这些遗传严格的去做的时候，表明我比他人怎么样呢，都更加的洁净。所以这样一种在遗文化习俗里面会产生一种安全感，同时会给你一种优越感。但是当这两种东西都失去的时候，当他们看见耶稣的门徒不洗手，然后并没有按照他们的遗传去这样子做的时候，他们的所谓的安全感，他们所谓的优越感都失去了，以至于他们可以为了赤守他们的传统，甚至不惜怎么样杀害耶稣基督，甚至要除掉耶稣基督。所以你要问你犹太人为什么要除掉耶稣基督呢？跟他们看似好像无冤无仇，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夺去了，拿走了他们过去所一直认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那些人的传统。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特意查了一下，我们教会大概有16年的历史，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我们教会成立在2009年，对吗？所以差不多有16年了。对于一间有16年的历史的教会来讲，我们其实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我们说人生的节点，或者我们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通常一间教会要形成一种它的文化，跟它一种固定的隐形的模式，差不多是要在15到20年左右，一间教会会形成一些它很难讲得清楚，但是大家都又能够接受，甚至在这个环境里面大家都有安全感的一种模式，就是它会形成一种教会固定的文化，差不多要15年到20年左右。我们教会刚好处在这样的一个 节点里面，就是我们要问，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没有形成哪一些固有的文化，甚至我们对这些的习俗或者这些的传统或者这些的经验看得非常的重，不可以碰。有哪些东西是我们教会不能碰的？我记得我曾经在一间教会服侍，很老的一间教会，华人教会，做实习生，其实还不是服侍，我是在那个教会做神学生，然后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在那边做实习的传道。所以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做牧师，说啊，秦传道，你以后留在我们这个教会接我们老牧师的班啊，老牧师去世以后你想做什么都可以，你想卖教堂都可以，你想改名字都可以，你想把教会变成神学院什么都可以啊，你想做神学教育等等。我说但是现在什么你都不能动，我说名字能不能动，不能动，教会的形式能不能改，不能改，教会聚会的时间能不能改，不能改，教会的他们是讲广东话的教会能不能改成国语，不可以。就等于是我说那我做什么，他说你就等着老牧师去世，这是他们执事会的主席跟我讲的话，就是什么的你都不能动，没有。我说那我干什么，他说你就在这里，教会当时付我的，对不起，他教会当时付我实习生的薪水比有些教会付他们牧师的薪水还要高，我就知道教会对我是很不错。他说你要转正以后更好，那我说那我就做什么，他说你就在这里享福啊，等死，不是等自己死，是等老牧师死。你就明白，就在教会里面有些东西是不能动的，不能动的。那我们要问，在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什么规矩，有没有什么模式，有没有什么传统，有没有什么经验是不能动的？那这是我们今天要反省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陷入到某一些的习俗里面或者文化里面，可能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可能我们还并没有察觉。那这是犹太人他们靠着外在的行为服侍规矩传统而厌弃了内心真正对上帝的敬畏，而离弃了上帝的律法，开始赤守他们的人为的能够得洁净的途径，他们觉得这样子做可以让他们有安全感，可以让他们有优越感在神的面前。那我们看到底耶稣的理解是怎么样。第二部分我们看耶稣所提出来的由内而外的洁净。当我们陷入到这种想要透过人自己的努力而得洁净的困境当中，但是很明显我们没有办法挣脱出来，那耶稣告诉我们说，人的遗传不能够给你真正的安全感，人的传统规矩不能够给你真正的保障，只有上帝跟他自己的福音才是我们唯一的永恒的保障。所以这种由内而外的洁净，它的本质耶稣在十四节跟我们解释了，他说从外面出来的不能够污秽人，但是怎么样呢，他说从里面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二十三节耶稣说一切从里面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这个清单在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你会看见这里面所有的耶稣所提出来的这些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所有一切的恶是从里面出来的，而且能够污秽人，表明什么？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被上帝弃绝的真正的原因，而这些东西都是从人里面出来的，从人心里面所发出来的，而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是内在的，不只是外在的。或者说我们真正能够蒙洁净得保守的开始是从心里面开始，是从我们人心里面被上帝洁净，是从心里面认罪悔改更新才能够产生真正行为上的改变。我们很难或者我们不可能只是先从外面改变，但是里面没有改变。很多人信耶稣成为基督徒，他外面开始变得越来越友善，也不再抽烟，也不再喝酒，也不再打老婆，也不再骂孩子，确实外在的行为变得非常好。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又回到原来那个他自己。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看重外在的改变， 但是内心没有被上帝洁净，里面没有被上帝洁净。这就是耶稣在这里面向我们所传递的福音，这是耶稣基督为犹太人所提供的一个出路，这也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所提供的出路，就是唯独靠着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从内在被上帝怎么样呢？先洁净，被他宝血来洁净，在圣灵里面先重生，然后我们才能够由内而外的洁净。因为我们所有的外在的行为，我们的罪行，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的罪恶的行为，偷窃了等等，不是我们被上帝审判的根本的原因。我们今天要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里面是罪人，这个本质是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作为亚当的后代，我们落在罪中，我们死在过犯罪恶里面，我们这个人里面内在的罪人的这个本质，是我们将来要面对上帝审判的原因，而我们外在的罪行只是我们罪人这个本质的一个表现。所以因为我们是罪人这个本质，我们是亚当的后代，因为罪借着亚当一个人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所以我们是污秽的。所以施普罗牧师就讲过，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是罪人，不要搞错这个逻辑，这个逻辑不是，就是乃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一件事情所以你变成了一个罪人，不是的。人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在他母腹当中的时候就已经是什么？是个罪人了。所以他犯罪是什么？是必然。所以你不要惊奇为什么人会犯罪，你不需要惊奇的。人不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人之初是性本恶的，因为我们受到罪的玷污，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所以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所以是我们人的罪是从里面开始的，所以洁净也同样必须是从里面开始。所以所有一些外在的行为，所以我们这些外在的行为也都不能够使我们真正的得洁净，因为我们的问题不是外在而是内在。所以我们所有外在行为的改变，你所遵守的这些洗手的遗传、洗澡的遗传，不能够使我们赚取任何得救的保障，因为只有那在我们里面的才能够使我们得洁净。所以外在的洁净都是想要靠自己，都是要靠人的努力，唯独里面的洁净是谁的工作？是耶稣基督救恩的工作，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工作。所以耶稣在第七章一到二十三节看似是在跟法利赛人争论到底要不要赐守人的遗传，其实本质上是在我向我们传讲那伟大的福音。什么是福音呢？就是人做不到的只有神才能做到的，这个是福音。在洁净这件事情上，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行为洁净自己，只有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才能够洁净我们里面的所有的污秽。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福音。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的洁净我们，使我们称义，使我们得洁净，只有靠着他，没有别的方法。犹太人所遵守的这些遗传救不了他们，他们所持守的这些的规矩也救不了他们，唯独当他们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当他们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承认并且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愿意接纳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完全降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的面前，我们可以因此怎么样得洁净。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看见耶稣所提出的一个完全不同的 approach， 是由内而外的，跟犹太人所持守的神学是完全相反的。那么第三个我们要问，那这样的两种不同的神学，两种不同的 approach 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好，真洁净对你来，对你跟我讲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在这之前我们说什么是洁净，就是被神接纳，得神的喜悦，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来，这个叫做洁净。这个是犹太人所追求的，他们认为只有靠着他们外在的行为，他们才能够被神接纳，他们才能够得神的喜悦，他们才能够到上帝的面前来。这是为什么他们要拼命的持守自己的传统，这是为什么他们一定要 做这些的事情，他们觉得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被神接纳，得神喜悦，到神的面前来。但是耶稣基督说，当你信我的时候，当你愿意承认你的罪，当你愿意真正来到我的面前，靠着我的救恩得洁净的时候，你可以被神接纳，你可以得神的喜悦，你就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来，而不是靠着你做什么。所以这是洁净的内在的神学，不是关于礼仪，不是关于传统，而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洁净的礼仪，他们不只是在乎这些外，他们也不单只是在乎这些外在的行为，他们更看重的是这些行为所代表的含义。他们觉得这些行为可以让他们得上帝的喜悦，可以被神接纳，他们觉得这样做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来。但是耶稣说不行，耶稣说不是这样。所以对于你和我来说，耶稣在2000年前对他的门徒，对犹太人的教导，对于生活在2000年后的今天的我们，特别是居住在温哥华的我们 UCBC 的我们的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意味着我们要谦卑的在神的面前，唯独仰望和依靠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它是不需要我们用任何所谓的善行去换取的，不需要我们再用任何人的遗传去增加一点点神的工作。意味着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也意味着真正的洁净就是我们唯独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我们唯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我们唯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拥有那个真正的得救的确据和保障。不是靠着你做的怎么样，不是靠着你行为怎么样，不是靠着你奉献多少，不是靠着你在教会侍奉多少，而是看你到底有没有把自己的灵魂完全的交托在耶稣基督的手中。这是我们的神学，这是我们教会的根基，它会影响我们每一天怎么样看待我们的人生。因为真正的洁净对你跟我来讲，当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把我们的灵魂是完全交托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我们真的能够得洁净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的时候，那么你所有一切的行为，你所有一切的行为的改变，你所有一切所做的服事，都是为了回应上帝的奇妙的恩典。我们不是不看重恩典，我们是不是不讲，我们不是不讲行为，不是说行为不重要，你怎么样无所谓，你只要心里信，不是的。而是这个逻辑表明，当我真的明白什么是救恩，当我真的明白什么是神的恩典，当我真的明白为什么今天我能够得洁净，那么我会透过我生命的改变来印证，来回应上帝在我身上的大能。这个是感恩的心去看待我们生命的改变，而不是想要去证明，想要去 prove， 想要去换取，我要做得好，我要行得好，我要表现得好，来换取神的恩典，来换取神的接纳。不是，而是为了什么？而是为了去真正的回应上帝的恩典，带着一颗感恩的心。那同样，真正的洁净也意味着我们要思考，我们要问自己，我是不是耶稣口中所说的那个口里面尊敬神但是心却远离神的人？就是当我在教会的侍奉，当我在我的生活当中，当我在人际关系里面等等，在我所有的生活里面，当我更加的看重人的传统、人的规矩，或者这些所谓的人为的这种设立的这些的壁垒的时候，而离弃了、忘记了神的律法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在口里尊敬神但是心却远离神。那我们要问，我是这样的人吗？我是不是一个真的只是在礼拜天敬拜的时候唱诗赞美神，但是却在我的生活里面，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我跟妻子、跟先生、跟孩子相处、跟弟兄姐妹相处、跟同事、邻舍相处的时候，我却是一个更加依赖着、靠着我们的文化、靠着我们的经验、靠着我们所累积下来的这些的传统来生活？所以很多时候我感觉温哥华跟 Richmond 好像跟国内没有什么差别，我们虽然地点换了，但是我们的文化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我们国内该卷的我们这里还是卷，国内很鸡娃，这里好像也鸡得蛮厉害。大家知道什么叫鸡娃吧？ 啊，就是聘孩子，对吗？别人报的班我也要报，别人，然后好的学区为什么这里这么贵？我跟我太太来的路上，我跟她说，我们每往西开5分钟，这个房子就贵50万。她说哦，我说你看，别看这个房子又破又旧又小，但是它很贵，为什么？因为学区好。大家明白吗？我原本以为加拿大美国加拿大没有学区房的概念，然后现实狠狠打了我一巴掌，有，这里就有学区的概念。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虽然地点变了，但是我们的文化其实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依然按照我们过去的传统价值所给我们的。我们的孩子要，我们要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到了这边依然还是这样，我们依然要卷孩子，依然要卷得很厉害，我们依然要拼命的去鸡娃，然后让他们成功成才。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同样如此，我们看中的很多的东西可能并不是上帝看中的，我们所看中的很多东西可能并不是上帝在意的。我们看中教会出席的人数，我们看中教会每个月每年的奉献的数量，我们看中等等很多的东西可能不是上帝看中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可能已经成为那一个只是单单看重人的传统人的遗传而忽略了上帝的律法。当上帝的话语碰上了我们的习惯和传统的时候，并且由此产生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选择？你会用人的遗传去抵挡神的话语，还是让神的话语来塑造来更新我们？你是用人的遗传废弃神的诫命呢，还是用神的心意来废弃我们的遗传？教会在不断的更迭改变，我们年轻的牧者跟教会最大的冲突，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看见人为的教会里面很多人为的传统习惯高高在上，甚至很多时候高过了上帝的话语，高过了上帝的律法，所以让很多人年轻的牧者喘不过气，也抬不起头，没有办法，因为在很多华人教会的传统里面大过一切，教会的经验大过一切。我们教会这样做的时候，你还在穿尿布呢。我们教会只这样子运作取得成功的时候，你还不会走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在教会里面常常面对这样的情况。真正的捷径也意味着，当教会鼓励你去参与侍奉、参与宣教，跟你所看重的一如既往的这个舒适的生活产生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回应？你是更加看重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还是你更加看重你所想要的这个舒适的生活？当你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的时候，你更加看重现在的传统跟习惯，还是我们愿意去突破，看见神的心意跟神的意象在我们中间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在变化？上帝在不断的做新事，可能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上帝要我们在我们教会所做的事情，可能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特别是在现在教会面对很大的挑战，我想这给我们教会带来了很多的变化，突破我们教会过去很多旧有的习惯跟模式。教会在接下来要在我们教会做的事情可能会带来很大的挑战，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教会面对挑战会让我们脱离教会原有的文化，会不会进入到一种全新的文化里面？教会会面对很多事工上的变化跟调整，教会可能会面对很多资源上的调整变化，教会会要求或者鼓励，会激励很多过去从来没有参与过教会侍奉的弟兄姐妹站起来服侍，挑战你过去原有在教会里面已经形成的文化。哦，我来到教会就是坐在后面听完道我就走的，这是你在教会里面的文化，你明白吗？这是你的习俗，你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任何想要来找我参与侍奉的都是已经打破了我们之间的界限了。对不起，你越界了，我是来教会做礼拜的，我是来被服侍的，现在你居然让我参与教会的侍奉，很多人说我就不来教会了。我记得我很吃惊，就是曾经教我们教会有位姐妹，每个礼拜 都非常热心的来教会。然后我看，我说你每次都来教会，然后小组聚会也都来，一直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分享，哇，每次分享就很多的感动，很多的领受。我说，哎，这个姐妹很热心，我说，可不可以请你参与教会的某一项的侍奉？可不可以为此祷告？我没有要求，我只是说能不能够考虑，然后你为回去为这个事情祷告，就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然后再问她，她说牧师给我好大的压力。然后你明白，有些时候我们个人已经在教会里面形成了某一种的文化了。某一种的界限，我在教会已经是这样的习惯，是这样的啊，我不要做其他的事情的啊，我已经参与一种服事了，教会里面不可以再多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问弟兄姐妹，在教会面对的这个挑战，在教会要接下来要经历了很多的环境里面，我们要问你是害怕呢，是担心呢，是顾虑呢，还是参与，还是参与这个变化，参与这个更新的过程。当教会要面对我们挑战我们的时候，挑战我们过去可能已经习惯的一种安逸的局面，你会怎么样去回应？你是欣喜呢，还是期待？是兴奋呢，还是焦虑？同工千万不要找我。我说你会问教会需要一些的侍奉，教会的单章上面会登一些哪一些地方需要弟兄姐妹，你的祷告是什么？是千万不要找我呢，还是神啊，如果我可以的话，我愿意怎么样突破我自己？就是你会打破你自己的生命里面已经养成的一种的习俗，可能不是整个教会嫁给你的，是你自己在你个人的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已经形成的固定的一套的东西，你的生活的习惯，你的在教会参与的这样一种你跟教会这种 engage 的模式。我过去就是这样一直在教会里，我不管去哪里都是这样的。你愿意开始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打破这些的东西？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给大家四个简单的应用哈。刚才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明白真正的洁净是内在不是外在的，就是我们再一次的明白跟确信，我们今天能够得洁净，能够被称为义，能够被神接纳，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不是我们的好行为，不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来感恩，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让我们今天可以真正的得洁净。第二个，我们突破自己过去的属灵的仪式的依赖，就是突破自己过去对某一种属灵的仪式的这种依赖，然后问我是到底在敬拜上帝呢，还是在维护一种熟悉的宗教的模式。就讲到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每一次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再一次明白说我是带着真诚的心来敬拜神的，而不只是按照人的传统完成一种宗教的行为和任务。有时候很大的区别，有时候你问为什么我们要去教会，很多礼拜天我一直在问我们家孩子，我说今天为什么要去教会？我孩子说，哎，我今天早上已经去过教会了，为什么下午还要来教会？我说你去 Sunday School。 他说为什么还要去 Sunday School， 我已经学过了。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他说他的意思就是我的 job 早上已经做完了， OK， my task is finished， 我已经去过教会了，礼拜天早上为什么下午还要来？当然我们也很少一个礼拜去两次做礼拜，可能 anyway，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常常是陷入到了一种属灵仪式的依赖， OK， 这个是我们这样子做的，我就是在敬拜神了。当我走到教会，我唱诗了，我坐下来听到了，然后我奉献了，我就是在敬拜神了。但是很可能我们的心里面来到教会，人在这里，很有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对不起，可能心并不在这里。人你为什么要来呢？因为我要完成一样的任务，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大家知道那个旅游的模式分两种，一种是打卡式的旅游。我最近在看旅行社推出了一种叫做打卡团。什么叫打卡团？打卡团大家知道吗？就是你到一个著名的景点拍个照你就走的，因为你要打卡，你要就是你来好像你公司上班一样，你要 check in。 现在旅游也有 check in， 比如到了温哥华，我们就到那个 downtown 的那个什么钟前面拍个照就走，然后到 Stanley Park 拍个照就走，到狮子桥的什么狮桥公园拍个照你就走。 OK， 但是你不会去真正的去站在那里面去欣赏，去感受那个文化，去欣赏那个风景，在里面去真正的去了解它背后的一些的东西，没有，你只是来 check in 打卡。有些旅游团就告诉你，我们的导游只带你去打卡，不跟你讲解，不跟你花时间在里面，所以你一天可以打好多卡，温哥华可能两天你打卡就打完了。很多时候这个团呢，他说便宜，而且你打卡的人最主要做的就是要发朋友圈，就是证明我来过这里。OK， 这是打卡式的旅游。那另外一种就是沉浸式的旅游，就是你不打卡，你不去那些著名的景点，你走到一个城市，你深入到它的城市里面去了解它的文化、它的历史，你在里面生活。很多时候我们要问，今天我们的信仰会陷入到一种打卡式的信仰，来教会就是来 check in， 然后离开。你并没有真正把心带到这里，预备你的心，要问自己，今天上帝对我要讲什么话，今天上帝的话语要教导我们什么样的真理，我要怎么样在我的生活中去把这些真理活出来。当你没有这样预备的时候，当你每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这样子预备自己的时候，你回到家很难这样子去做，很难这样子去做。第三个，真正的洁净可以帮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甘心乐意的放下说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做的一种思维模式，这很重要。弟兄姐妹，在教会面临更新跟改变的时候，我们要愿意打开心，接受上帝的作为，接受上帝的话语的带领，接受上帝的真理的引导，而不单只是把人的传统作为评判事工的标准。所以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一些的偏好，寻求上帝的心意，以顺服教会在整个上帝在整个我们教会中的带领。我非常喜欢一位神学家牧师，叫做 Kevin DeYoung， 是美国 PCA 的一间教会的牧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 The experience is a very good servant but a very bad master。 他说经验是非常好的仆人，但是是非常糟糕的主人。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的经验只是让你用来参考、学习、引荐，他是非常非常好的仆人。可是如果他成为了你在教会里面事工的主导，成为了你的 master， 你的主人，那么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主人。所以盼望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真的是可以放下这样一种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做的一种心态跟思维的模式，我们自己愿意被更新，愿意被挑战。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在教会的青少年的侍奉，我最近来我们教会观察，我大概有来了快一年呢。我们的敬拜是不是可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牧养我们教会当中的年轻人，哪怕只有两三个，哪怕只有四五个，哪怕只有一两个，我们的敬拜是不是可以不是完全以中文歌为主？我们的孩子完全听不懂你们在唱什么。下一代的孩子，年轻的孩子，有些孩子中文稍微好一点，大概知道歌词，可是这些旋律、这些歌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听过。我们是可不可以唱更多有中英文版本的这些的诗歌？孩子们可以 participate， 他们不单只是站在那里，他们是可以融入进来的，透过一些他们熟悉的诗歌。你说，哎，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做过。我们的中文堂就是以我们中文堂的会众为主的 ，It's OK。但是我只是举个例子，我们是不是愿意被挑战？我们是不是愿意尝试做一些的改变，做一些的更新，以至于看到教会的需要，看到教会有孩子在我们当中，甚至我们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敬拜，在我们为他们祷告之后再去主日学。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为他们做的更多？他们来到教会不只是观看敬拜的，他们不只是站在旁边等着那个祷告结束然后去主日学的。他们知道我是来敬拜神的，但是当我们唱的诗歌他一首都不会，当我们教会的敬拜是他从来没有听过的，他完全没有办法去参与其中的，我们可以为着他们做一些的改变，可以为着他们做一些的改变。我们在选诗歌的时候先从一首开始，甚至我们第一段是不是可以鼓励大家唱英文，我们唱英文，孩子们可以，主要是鼓励邀请这些的孩子来唱等等，就是我们愿意被挑战，这样的心，就是我们的传统是非常好，但是可以被挑战的。 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文化非常好，但是是可以改变的。任何东西当你认为它是不能动的，它是不能变的，就是在表明这个东西已经超过了上帝的律法，我们已经开始在废弃上帝的诫命，遵守人的遗传。最后盼望弟兄姐妹可以培养我们内在的生命，重视我们的灵命胜过服事本身。在教会里面耶稣常常说，耶稣在这里面所讲的就是指向我们内在的生命需要被改变，需要被塑造，大过我们先一开始就起来做什么。最危险的模式就是我们在生命没有被改变之前我们先参与了侍奉。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在上教牧学的时候，就是教我怎么样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门课曾经讲过一句牧师的话，叫 Richard Baxter， 他说很多人在没有成为耶稣的门徒之前先成为了牧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在没有学习如何跟随耶稣之前，他已经学习了怎么样去做事情，怎么样去服侍。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光景。所以有时候常常我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当我去 review 的时候，我问的不是我的果效怎么样，我做的事情多么好，我做了多少还不错的成绩，没有，而是问我到底在多少事情上有真正的忠心的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座的弟兄姐妹也同样如此。耶稣这里面所强调的洁净是指我们内在生命的转变，是指我们内在生命的更新。所以我们要先培养我们自己里面内在的属灵的生命，我们要从重视我们的灵命大过服事的本身，就是我们看重我们里面的生命胜过我们服事的果效，甚至在服事之前我们要先操练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我们不是追求先要做什么，我可以教做什么，他要为教会做什么，没有没有，我们要先来在上帝的面前塑造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我们才能够。但我并不是说啊，我要操练个三五年，那操练什么时候呢？然后永远都是啊，我没有操练好，所以我不能够侍奉。不是，不是，而是指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要先带着这样一颗追求的心，不只是把今天的敬拜带完了，不只是把今天的领会领完了，不只是把今天的招待做完了，不只是把今天的音响打开关掉 ，My job is done， 没有，而是不断的问自己，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我可以透过我的服事，今天我可以学到什么？甚至是你每一周 repeat 做的事情，是你每个礼拜都会做的重复的事情，是你每个月都会重复做的事情。你已经驾轻就熟，你已经没有什么技术上可以学的，你已经是教会里面做音响做的最好的，你已经是教会里面领会领的最好的，你已经是教会里面带诗歌带的最好的等等。但是在今天的侍奉里面，在这一次的服事当中，上帝又教导我什么？我又看见我自己灵里面哪一些的破碎，哪一些需要被上帝来塑造的。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这里面所讲的这个真正的洁净，是培养内在的生命，是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大过我们所服事的果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承认在你里面我们是污秽的，我们是不洁的，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主你却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让我们可以得洁净，让我们可以真正蒙主你的悦纳，可以讨主你的喜悦，成为主你的儿女。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是的主，我们能够得洁净，我们能够被称义，我们能够蒙主你的悦纳，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耶稣基督你为我们做了什么。让我们因此带着感恩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也因此我们愿意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甚至能够在我们的教会的侍奉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更加看重神你的心意，而不是我们的传统，而不是我们的经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规矩。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被更新，能够被挑战，并且更加愿意被主你来改变。愿主你祝福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我们的教会的发展，教会的成长当中，我们看见主你在我们中间要做的心事，让我们看见主你在我们中间要做的那些我们不曾见过的、没有想过的启示。愿主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来预备、来迎接。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